你们听过乌鸦喝水的故事吗？就是从前啊，有一只乌鸦渴了，看见了半瓶水，于是呢，他就到处找石子儿哈，一个又一个的扔进去，眼看就要喝着水了，结果来了一个捡破烂的大妈，直接把那瓶子给他捡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哎呀，春天来了，我要开始减肥了。这次请你们相信我啊，我认真了这回。但是冥冥中呢，总有一股神秘力量阻止我变瘦。比如说各种出差时啊推不掉的饭局儿，比如隔三差五啊找我胡吃海塞的朋友，再比如啊我那个总是生病的细狗教练，就连我的老板都怕我饿着啊，天天给我画大饼灌鸡汤。有时候我就想啊，为什么老板这么喜欢给我们灌鸡汤呢？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因为他把鸡肉都吃完了呀，只剩汤了。我发现啊，工作就像个围城，里面的人呢骂骂咧咧的想出去，而外面的人啊拼了命的想进来。虽然我每天都吐槽我的公司啊，但是其实公司的 HR 呢每天都能收到一沓子的简历。昨天我去领导办公室拿资料，正好碰到一个大妈来应聘，我当时都有点震惊啊，我心想我们单位这点挺好的，没有年龄歧视。结果啊，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是越听越迷茫，就听见我们领导说，你以前都干过什么活啊？这大妈说，我刚从老家出来，今年头一年，没有什么工作经验。这领导挠挠头，我们这儿只招熟练工啊，那你在老家养过猪吗？大妈说，养过呀，这个我拿手，那些猪啊都被我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领导一拍大腿说，那就好，明天就过来上班吧啊。哎，我就特别好奇大妈的职位，直到今天早上呢看到食堂里大妈忙碌的身影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大妈人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呢能感觉出她喂猪的专业性，因为她给我们打饭的时候啊手是一点都不抖啊。就因为这个啊，我去食堂的频率都高了不少。说实话啊，我还挺爱去食堂的，不是因为食堂有多好吃啊，而是因为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。前天啊，我去食堂吃饭，对面呢坐着一男一女，应该是别的部门的哈，我不认识。这男的帮女的呀买了好多好吃的，然后问他，宝宝，你今天的饭量怎么这么大呀？这女孩狼吞虎咽的，一边吃东西一边回答说，咱们都认识一周了，有些事儿啊我就不瞒你了。我真的不理解啊，这男孩为什么会那么震惊，我就单看这姑娘的大体格子哈，就知道他应该是饭量挺大的呀。不过呢，这男孩也没有震惊太久，缓过来之后呢，他可能是觉得气氛有点尴尬，也开始跟那女孩聊天了。他说，亲爱的，你做过的最徒劳的一件事是什么呀？这女孩想了想说，脱光衣服站在体重秤上。后来那男孩啊就没有再说话了，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吃完了剩下的饭。怎么说呢，我还挺喜欢这姑娘的性格的，大大咧咧，没啥心眼儿。我们部门呢最近新来一同事啊，就是这样的人，有啥说啥，一点也不磨叽。小黑觉得她性格特别好啊，然后呢就喜欢上了。为了能追到那姑娘啊，黑哥还精心设计了表白的剧情。那天下班啊，他约了我们几个一块去酒吧喝酒，然后自己找了一个群众演员假装路人啊去找她要微信。一开始啊连我都被蒙在鼓里，直到那个群众演员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里有猫腻儿。你说那女孩啊长得那么好看，怎么可能眼瞎呀要小黑的微信，这里面肯定有金钱交易。果不其然啊，小黑面对美女的搭讪不为所动，一口回绝，然后借机啊说自己有女朋友了。说完呢还指了指我们新来那女同事。本来这场戏挺完美哈，没想到机关算尽呐，小黑少算了一步。那新来的女孩一点都不配合，连毛否认啊，说自己不是小黑的女朋友，还撺掇着黑哥加那个群众演员的微信。这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，好在这个时候呢，酒吧老板啊端着个鱼缸进来了。哎，我就赶紧跟他搭话，我说，小姐姐，你这个鱼养的挺好啊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哎，这老板冷冷地说，养鱼的秘诀啊就是勤换鱼。这老板说了一点毛病没有啊。之后呢我就跟他聊了半宿怎么养鱼。我感觉自己啊可能是上了年纪了啊，最近就特别喜欢花鸟鱼虫。上周末啊我还特意去花鸟市场逛了一圈，最后花了380呀买了一盆花。 结果拿回家没两天就死了，给我气够呛。今天我有空啊，直接就杀到那个摊位前质问老板，我说老板，你卖给我的花有问题啊，养两天就死了。那个摊主呢没有正面的回答我，而是抬起头45度角仰望天空说，如果你是真正的爱花之人，就不要在意它的去留。哇，去，一下就给我整懵了哈！我愣了得有半分钟去感受这句话的深度还有禅意，然后一脸平静地告诉摊主，你少跟我扯些没有用的啊，不给我换一盆一模一样的，我现在就把你摊给你掀了。不是我粗鲁啊，主要是不凶一点儿，我就会成为谁都可以捏两下的软柿子。小黑就是这样的软柿子，有的时候呢我挺佩服他，不管经受什么样的挫折都能一往无前，百折不挠。之前啊，他吹隔壁公司的一个妹子啊，就特别曲折。当时他暗恋那女孩很久啊，最后终于决定去表白。那天呢，他跟那女孩并排走，然后突然拿出来一大束鲜花。这女孩见了啊，吓得连连后退啊。小黑说，怎么了？你对鲜花过敏吗？女孩说，不是，我是对牛粪过敏。小黑那天被狠狠地伤害了啊，回来郁闷了好几天。其实我觉得小黑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自我认知不清晰，追的人呢都是自己迷恋的人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如果你很迷恋一个人，那你一定配不上他。因为频繁的遭受挫折啊，小黑似乎感知到了自己这个条件想要追女神有点困难。后来啊，他就想了一招，专挑人家脆弱的时候去献殷勤送温暖。比如说对方分手啦，那他就天天给对方送早餐叫外卖，完了呢还不敢直接说，而是小心翼翼的试探问人家，哎，你和那个谁真的不可能了吗？姑娘回答说，没可能了，彻底分手了。小黑听了就坏笑着说，那我岂不是有机会了？那姑娘一脸惊讶的说，那你去试试吧。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啊。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柔版本的霓虹甜心啊，老歌新唱啊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那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环节啦，喜欢我的宝贝儿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啊，搜索主播佳期。哎呀，对于我这个屡战屡败的黑哥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追女孩的妙招啊，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区啊，让小黑赶紧学习一下。来看一下我们首先这位听众啊，叫佳期中了8000万。他说，这几年啊，我总结了感情上的规律，一，凡事讲究礼尚往来，刀子要相互捅才有意思。二，把不合适的人归还人海，把不该有的情绪深藏于心。三，幸福一秒要用痛苦3秒来偿还，所以幸福是一种高利贷。哎呀，那倒也不用这么消极吧，虽然我也没有收获美满的爱情，但是我还是对爱情充满了希望啊。有些东西只要你坚信，那它就一定会到来。下面来讲褪色的蓝胖子啊，他说，我发现了一个几人小聚啊抢着买单却不被选中的方法，那就是啊兜里装上几百块钱的现金，当服务员过来买单的时候啊，他一般手里都拿着2维码，你出示现金呢，他就会跳过你啊找下一个拿手机的人。我已经利用这个方法成功逃避了5次买单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啊，我要是那服务员，我直接就好嘞先生，就把你那钱拿过来了。下面呢叫剑来白玉京，他说，有一次啊在公交车上来了个人，他刷卡刷了好久一直都不成功，当时很尴尬哈，整车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。于是呢我就拿了20块钱帮他投了进去，好心的跟他说，你转给我18就行。结果呢我收到了18元，然后整车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。有的时候吧，事儿不能只看表面啊，我就想问一句，那小兄弟长得挺帅的吧。下面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，他说，早上出门上班啊，听到邻居家刚参加完幼儿园毕业典礼的小孩兴高采烈地说，毕业啦，以后再也不用读书啦。那他可真的是高兴得太早了。 下面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有一天啊，小花对小伙说，
老公，每次和你吵完架我都觉得很后悔。
小伙就心想，这是终于知道自己胡搅蛮缠了。结果他还没开口呢，小花又悠悠的来了一句，
总觉得哪里没有发挥好，怎么没把你气死呢？
不要试图跟女人讲道理哈。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，他说前段时间啊，主管找到我，偷偷对我说，你工作表现得不错，工资准备给你涨300，这个事儿啊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我就感激涕零，直到聚餐的时候，主管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，我对不住你啊，其实别人都涨了600，怕你想不开就没跟你说实话。哎呀，其实涨了就行啊。哎呀，下面呢叫春天花会开啊，他说7岁的儿子跑进屋来，挺神奇的，让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蠕动的毛毛虫。我一见虫子就害怕，但是又不能让儿子看出来，我就以轻松的语气说，嗯，快把他弄到外面去吧，他妈妈一定在找他呢。儿子就转身走了出去，我以为达到了目的哈，可谁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手上爬着2条毛毛虫，说，
妈妈，我把他的妈妈也接来了。
不是宝贝儿，你听我说哈，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爸爸，这样你先把他们爷俩送回家啊。下一条呢，来自听友23824572，他说17岁的我想的是，万一大家觉得我很笨怎么办呀？37岁的我想的是，大家都知道我很笨，哼，可是他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这种莫名的自豪感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呢叫王班长的小祖宗啊，他说因为牙疼啊，昨天去医院开了点药吃，今天打开药才发现没注明写几颗呀，于是呢就给医生打了电话，我说喂，是大夫吗？哎，我牙疼在你那开了药，不知道怎么吃啊。大夫说，有种吗？啊，没种就别吃了。我当时我就怒了，卧槽，我会没种啊？老子一口气全吃了，你敢说我没种？不是，你此种非彼种啊，朋友，你还好吗？哎，你要是还在人世的话，下一期节目冒个泡啊，气性这么大了。下一条来自听友49947941416哈，他说上网学到的风水小知识，财不入脏门，要丢掉家里负能量的东西。结果找了一圈才发现，家里最负能量的东西就是我自己。这就跟以前我妈收拾完屋子啊，我就发现这家里最大的垃圾就是我一样，我们家扫地机器人都围着我直转，你知道吗？下一条呢，来自听友49947633啊，就是咱们这些一串数字的朋友啊，能不能给自己起一个好一点的昵称呢？这样我才能记住你们呀。你看那什么王班长的小祖宗啊，啊什么冷剑啊等等这些啊，我都能记住哈、啊。你要一串数字的话，那咱俩的缘分可能就无法展开了哈。哎，这位朋友说啊，朋友的车呢真的不能乱坐。昨天呢坐他的车去办事儿，路上我就看着他渐渐把车速提高到了120，突然来了一句，哎。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嘟，你等会儿啊，哥们儿，我现在突然有点尿急，我想上厕所。哎，你靠边停一下子。妈呀，腿都软了。下面呢叫一个道姑朋友的朋友哈，他说单位院里有2只猫，冬天一早呢，他们就找引擎盖热的车去坐，一辆凉了就再换一辆，所以一早啊，领导一看猫就知道谁迟到了。领导说了，这是新聘的人士啊，大家都尊重点儿。下一堂来自于 NJ 冷剑啊，他说去庙里求签抽了个凶，于是扔掉又抽了一次大吉。哎，这个就叫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下一位叫读我评论就暴富啊，他说小姑娘指着晨练的老人问，
为什么他们能天天到公园来玩啊？
奶奶说，因为他们是退休人员。有一天呢，爸爸就问女儿，你长大了想当什么呀？
小姑娘说，我想当退休人员。
下面呢叫樱桃大丸子哈，他说今天我对儿子说，平时不能光学习，还要勤于思考，俗话说学而不思则罔啊。我这上一句话音未落呢，儿子接了一句，
不思不学则爽。
我觉得这诗接的毫无违和感啊，我决定拿它当我们下期节目的标题吧。 下面呢叫默默啊，他说有一天呢，我带着妻子在路上散步，路过一家冷饮店啊，我就买了一个冰淇淋给他。这时候呢，旁边一个小女孩一直盯着他看，我就笑着问小朋友是不是想吃冰淇淋啊。小女孩点点头，我又说那你叫声好听的我就给你买。小女孩想了一会儿啊，甜甜的叫了一声
老公。
嚯，这可不能乱叫，哎呀，小家伙学的倒是挺快啊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呢，叫最爱小鸡毛，他说坐公交啊，我突然觉得背上奇痒无比，一只手又够不着，就背过身子啊，在手扶的这个杆子上蹭了几下。对面的小朋友就问了一句
妈妈那个叔叔在干嘛呀。
小朋友的妈妈说那个叔叔可能是正在练钢管舞吧。哇，那你得蹭得多妖娆啊，让人误会成这样。坦白吧，你是不是专业的，能不能把你跳舞的视频私发给我，让我也欣赏一下。你也可以发到我们评论区啊，或者微博或者公众号里啊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对了，我全平台的名字都一样，都是主播佳期，没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啊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喜欢我的朋友啊，记得多多留言，多多点赞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